我们继续。这里面有讲这个，它是针对前面讲的这个多闻的知法能远恶，多闻能舍无义，多闻得涅槃啊。你看这里面，从这里面啊，如其次第啊，能知取舍处，知道以后啊，知矣啊，能持啊止恶之戒，因为你怎么样能远恶嘛。那以遮止无意义啊，则心安住于善，那自然能发生定。那这个问题，我们稍微用点心去思考哈。假如你没有这种具体的内心想法去思考它的关系啊，你会发觉它这种次第，你只能这样讲哦，就是因为它能取舍，可以止恶，然后可以安住善，那因此得定。理由呢？理由？我们为什么修持戒可以得定？持戒不必然得定，持戒是得定的重要原因。啊，那持戒里面有，你应该讲持戒里面有，其实有一些条件我们要清楚。一个持戒能，持戒的力道能产生出来，从世间法当然知道是业果报应。再过来，我们可能是为人天的善恶善，人天善，所以我们持戒。再过来为解脱，我们持戒。所以从一发心持戒，戒法就马上不一样。从你是为了升天来持戒，和你为解脱持戒，其实一开始应该就不一样了。戒的态度不同，因为当你为人天持戒，你这时候所取的善跟恶的区别是怎么样？是人世间的恶去掉，人世间的善止，所以它的善恶是在人世间相对的善恶。好，如果你是为了解脱所持的戒是怎么样？即便是世间善，只为是道之良，但不是执着处，所以因为它不圆满，它不究竟。他在某个意义上依然还是恶，那你知道吧？所以从一开始发心持戒的时候，他一基本之戒一定要建立。那如果你为菩萨道修戒，那又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台湾很强调的是什么？声闻戒，可是菩萨戒相对来讲被冷落了。那为什么菩萨戒会被冷落？这里面不光只是有没有人在弘扬，其实牵扯到所有很多的教理相关的东西，对大乘思想的慢慢这样动摇，所以连菩萨戒也都相对动摇。其实这都是一个连带关系的。所以大家在除罪修忏的时候，强调的是做法忏多，可是现在甚至有人说：“哎呀，取向忏啊。”很多实相忏那不可行啊，怎么样还是要从做法忏来下手。老实讲，取相忏、实相忏那更难了，那更难，因为他所居住的因缘更多。因为做法忏的话，就只要如果某些亲戒只要现前，忏悔师在眼前，我们如法忏就清净了。可是如果你会得到自己内心如实清净显现出相，那就真的你内心必须要改变。有时候我们忏悔啊，只是基于某种意念啊就忏，当然也内心是不是彻底清净不见得，可是你因为如法照规矩来，所以在某个意义上来讲，算是也还可以的。那只要几分忏悔意啊，加上如法忏，可能就过了。可是如果要自己由内心起相，取这个相而起这个相呢，能用相来证明，那必须要你有内心跟它相应的清净才有这个相出来，所以其实不容易啊。好，那所以说我们如果现在修菩萨戒的话，那菩萨戒的意义就不一样了，重点就不同了。那在持菩萨戒，如果以大圣菩萨的观法在持菩萨戒，这时候的戒是在哪里？他连声闻、读求、治疗都戒，不这样的，所以他怕舍菩提， 他以舍菩提为重罪。这时候你在修声闻戒的时候， 你以菩萨发心在修声闻戒是怎么样的心情？这也就变成为修集菩提的资粮了，但不是为了解脱，为了治疗。所以你在以菩萨立场在修戒，而又取治疗，这是犯戒的。那你要修解脱，然后再修世间，而只臆想着未来得人天善果，违反，因为你已经懒着了，基本上你违反了解脱戒啊。所以那解脱戒有没有要你坏掉那些人天善法？修菩萨戒有没有要坏掉声闻戒？没有啊，他只是把它转而已啊，就用他的根本之见去融摄它。那我就为什么要讲这个？你要不多闻的话，你这持戒戒你自己不知道，你无说你是什么也不知道啊，无所定位，你知道吧？说你声闻不像声闻，说你菩萨不像菩萨，说你世间也不像世间，你什么都有，什么都不是，不是吗？因为你的知见不稳，只是你现在听到这一段说修这种善法，我就修，就持这个戒就持这个戒。你在持这个戒的时候用声闻想法，那持这个戒用菩萨想法，可是其中又混在一块，就互相抵触，所以无可明知啊。我不知道要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你不清楚。你是人没问题啦，好，可是你到底是哪种行人、修行人，无所明知，不知道怎么去说明你，因为你都不像。所以当你做一个菩萨行者，你的一开始的菩萨的知见要确立，确立以后再安立，再来持这个戒，这个戒才会被总摄到菩萨戒里面嘛。所以菩萨戒跟声闻戒不会冲突啊，怎么会有冲突？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把菩萨戒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比丘尼戒把它切开，这很怪的啊。不会啊，你看他这个次第列论讲完就不会啊。所以你要知所抉择，哪些东西我在这个我是用什么意义、什么观念来修它，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你要能什么？能知法，你要能远离恶。那你现在说，那我这是善呢、啊？可是这个善，你以不当态度、不当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佛教圣法，这变成恶啦、啊，是恶啦、啊。你明明是菩萨发心，你是却念念一直在寻求治疗，舍众生，不叫劳逸有情，不劳逸有情，摄善法不摄善法，就三个重要的菩萨戒里面。你只重视一遍的那个利益戒，可是就不重视后头，那变成就有的人啊，你看明明受菩萨戒，那为了戒的庄严，结果把自己拱在一个温室里面、无菌室里面，就生恐造业，所以变成啊，我不讲哪里啊，在一个地方就很经常要叫近人是吧？把它拿开，这样就会让我们换戒。我不晓得这个一这样讲，其实有些东西其实你自己可以调整的，可是变成就是一直要巩固自己清净，那就不管别人的感受。有些东西可是你可以做啊，这会伤害什么？因为它会伤害，所以你做。因为这样我会伤害众生，所以你做，那你他做还伤害众生，跟你出不出家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嘛，伤害众生是谁都换的。你不敢伤害众生，就让人家伤害众生，你换多少过失，你知道吧？你知道多少过失？第一个不慈悲，你知道那明明有过，你不慈悲。再过来，你让那一个人你不慈悲，再过来你的观念，你一个自私。你又让这个人引这个人造恶，是，你不施他的，他也要受报。你看以这种极傲慢、极自私的立场，不施慈悲，然后宁愿他造恶，为了自己清净。第一个，以知见上你过失，以戒法上你本来也不清净，为什么？他杀不就是你杀吗？ 你要说那他亲自杀，你不要再自欺欺人，明明是你叫的，而且人家是无辜，所以第一个戒躁犯，那再过来不慈悲，而令对方堕恶道。本来只有你犯的也就一个，现在就变成三个。我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当然要知道有些居士可以受哪些，我当然在戒法上有区隔，可是我的问题就是，当你当动机的时候，竟然是为了保护自己而不顾别人生死，这不叫菩萨法心，可是偏偏你曾经是受菩萨戒的人，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呢？啊，因为要进来，因在给人了，但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有些戒法是限适合出家人，在家人不受这个，那当然这不牵扯到，只要不牵扯到烦恼不烦恼，那当然是可以。可是如果同样是同样有犯的话，对他来讲也有犯，而你为了让自己不犯，让他去犯，那你过失比他大很多、啊、所以你忘了你言出的发心。所以在佛陀的很多观念里面，他到最后啊。连佛陀在经典里面 有一次就举很多例子啊。那这个例子就是，有一次，因为他这个经典就谈到佛陀宿世很多方便，那方便他是要成就众生，所以他一旦发心啊，就考虑到很多事，站在众生立场，这是菩萨发心。那以前有一个就是一个就是。释迦牟尼佛早期在久远劫之前，他持戒很精严。那他持戒很精严的时候，有人啊，有一个女孩子突然喜欢这个比丘啊，这个比丘想说这样不行，他说我已经修行好几年了，你怎么可以坏我这个戒体？所以他拒绝。可是他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又回头，他讲说，假如这样的话，他已经堕地狱。好，他就讲说，如果你不跟我在一起，我就死。啊，他死就堕地狱。那个比丘走出去以后，他回头就说，我戒可以再恢复，他堕地狱不知道何时能了，所以他就回来满他的愿。可是后来就成就他，那这是菩萨的发心。可是当我们现在不能随便这样，就麻烦了，所以你不要找理由，就自己编。哎，那安世高还是鸠摩罗什啊？那不是结婚，那吃斋那个，那弟子斋，哎，你怎么可以结婚？那个他不是安世高还是鸠摩？我老是这两个，谢谢。有时候需要你们支持啊，对，我不记这些名字，我的故事就好了。他弟子怀疑，他就把针吃了。他说要结婚可以啊，把针吃了。我是为了不让这个地方佛法坏掉，不得不啊。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心来跟我比量啊？所以我就举这个例子，我们今天重点戒法在哪里啊？你自己要染污找理由，那自己堕落了。我只是在举这个例子。但当佛陀也曾经犯杀生啊，所以一艘船啊，那有人要杀这一艘船里面的商人啊，那这个商人如果他现在他知道释迦牟尼佛知道，那时候还没成佛，他就这样，如果把这个事情跟这一商人讲，那这个商人就会杀这个人。那如果不跟他这样讲，这些商人会被他杀了。释迦牟尼佛无得选择啊，所以他杀了那个人。那这里面有很多的是一种慈悲的用心，我们不能借这个因缘，我怕了宗教以后就是找这些理由啊乱做事。可是他是一辈子慈悲，他杀了他，当然未来这个人就跟他结这个恶缘，想要去障碍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到最后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有这群商人来护持他。那他其实不是在乎谁护持不护持，他是怕这一个恶人啊，或是这一群商人堕地狱啊。除了造杀业之外，一群堕地狱，那既然这样，就不如我来杀，就减少彼此的恶业，又由他自己承担。这是菩萨的慈悲心，你看他从这个地方在看待戒法的立场，已经又完全开眼不同的角度了。那当然，我们现在大圣经常就是开方便，开到就烂胡烂。可是不要因为怕胡烂，那因此很多菩萨戒的精神就不见了。也就是说，从一头开始，你就必须要借着闻法知这个道理，抉择你修行的定位。 以你最根本的知见统摄一切修行的次第。你这时候修戒也知道怎么修戒，修定也知道定位很清楚，所以不会说我们现在明明又说你是修菩萨，可是在修声闻禅法的时候你又定位不清楚，现在不是很多人这样吗？那好在你不够用功，所以没过失。本来好在你没有用功，不然啊，你就违反了你的菩萨戒，因为都没感应，所以都没关系。或者说菩萨不，我们的菩萨在经论里面，菩萨不以修慧修声闻法的，菩萨是以闻慧思慧，不以修慧。修慧，因为修了怕取证，取证以后就坏他的菩提道了，变成就要回小向大就难了。哎，因为那个习性啊，就像我们这样回人向修行都很难的，那何况你证得涅槃极灭乐，要回小向大不容易了。嗯，所以在面对声闻法的态度，经典就讲说要很谨慎嘛，所以叫学空不证嘛，只是学。但不正，为什么要跟声闻人要利益声闻人，所以要学他的法，但不取证。那为什么你很清楚？因为我一开始你的发心很清楚，所以你在抉择嘛。那你不知道的话，你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又学这个又学这个又学这个又学这个，所以我说好在他都什么不清楚，所以都没什么伟大的过失出来。如果你很清楚，你知道你已经乱掉了。你原来这个分发心，那你这个发心要来修声闻法的时候应该是有一致的，你这个声闻法对你来说是菩萨法，可是你偏偏在修声闻法的时候你的知见并没有抉择，你并没有定位很清楚，所以你在修的时候又是用这种态度，那一下用这个态度，一下用那个态度，我叫法马不冲突，可是问题你在不清楚的时候它就冲突。那我们现在很多就是不清楚，不清楚再修，最有时候修到最后，慢慢久而久之啊，他原来的那种信心不见。我看到很多人到最后，他的菩萨原来的戒体啊，已经是萎缩到快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戒体是一直在萎缩，因为他没有那原来菩萨发心的那种相状不见了。也就是说挂个菩萨的名，可是菩萨的原来发心没有。那我们现在我们积极的做善业有，那就变成夹杂的一分，有的甚至不做，那有的夹杂一分，却夹杂的是世间的，用一种很混杂的不清楚的这种菩萨发心。那菩萨在做慈善事业的态度不大一样，他不会经常在事项上哈，他会观察事项因缘，可是他不会在这一法上产生固执，也就是说他即便在行菩萨道也经常是空观现前。所以我们不是讲说三心相应嘛，菩提心相应，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所以他有无所得在里面，就算你不熟他也是在这样随观。如果你连这个随观都没有，那你跟世间法没有差别了。所以你看呢，这个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多闻，不就是更让你的修行能归位吗？知道所所取舍啊，从更高的立场来看下的时候，原来你认为对的可能就必须要舍了。当你走到第四阶位的时候，你应该舍三二一啊，对不对？所以对再战的事呢，三二一变成是已经是因缘不相应，这时候该舍就要舍了。是，所以很多法你要知所取舍，否则的话你修你怎么修？你的恶不是你想的，恶跟善不是你想的那么单纯，就是一个恶跟善，拿一件事出来讲善恶你都讲不清楚。我们现实现在举一个事情来讲啊，聪明人就问说，你给我的资讯不够，我没办法判断他善恶。那我们不是啊，好不好？不好，马上就出来。连知道背景都不知道，他骂人一定不好，你怎么知道他骂人一定不好？ 他这骂人其实有意义的啊，他其实借着骂人必须要成就。当然我们只是因为大家用明显的道理的哈，那因为有时候骂人有什么状况，有比较佛陀也会骂人啊，他只是不是嗔心啊，他骂什么多才又老笨。那我们现在台湾很蠢呢，你啊，那佛陀讲话不会像我们这么粗俗，可是他讲说，哎呀，你怎么那么愚痴，他就很文雅的啊，没有像我们的表情那么多，你怎么那么愚痴呢？你怎么一再讲，讲这边掉这边，他也经常在喝责，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这样讲说，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执着？那讲谁听啊？就像日文不是用那个尊敬礼，いただきませんか？那功能被闯了。你现在要叫人家不要做一些非法事，你人家用那么尊敬你干什么？你就打没不行，或者又直接就讲怎么样？你台湾人慢慢的讲的那么文绉绉的，谁理你啊？所以有时候就是为了要升起对方内心具体的作用力出来，所以他有时候必须要用不同的方法升起嘛。每个人在抉择一件事情，在思维一件事情，有他所观察的。如果你单独讲善跟恶，你这不是产生对善恶的自信见吗？所以经常我们经常是用习性来判断事情，包括对佛法、对世间法，一件事情出来缺少对它的整体因缘的观察，直接就判断，你不是又造业了吗？那所以说我今天讲善恶，这个善恶是一个原则，所以佛法提供一个原则。当你用更就近，所以佛法不是讲一句话吗？依了义，不依不了义。那不就是不了义在了义的地方，不依的意思就是相对恶嘛。该相对恶，其实我只是说相对啦，要的离舍，并不是要怨恨他。因为佛法在一条路里面，我们也讲过，它是必须要不断的善巧。可是当你知道说，你当你的程度必须要依了义的时候，了义为善，不了义为恶嘛，就不是就这个道理。那也就是不断修学当中，有善恶善恶不同的定义一直出来，那唯有多闻才能知道。我知道你执这个善善，执这个恶，那你不是就一直停在那个地方？就是这样。好，以遮止无意，这时候心安在一个善所缘。好，我们现在问题就是心安在善所缘。为什么持戒在善恶当中会心安？我们为什么现在不安？因为你对善恶不清楚，所以你不容易安。而且你要知道，你不好样，所以不会安。这个问题就生在这里，你对他的整个理解不清楚，所以无所安。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强调什么观念？你所闻法不能成为你所安立的地方，变成修行无力，安不下去。你对他善恶抉择没有，因为对他恶你懂得愿力舍离的恶，对善你要知道它的价值。那经过这些的抉择以后，你欢喜，那无上意义无上功德，所以你的身心安的有没有勉强？在这个修行过程里面还会起伏，可是因为你抉择过，所以一些粗躁的烦恼会不容易动到，因为你已经抉择过了，而且是真实的抉择，说我才不会在乎它呢。那既然这一方面都被你抉择了，所以动荡你那个不安的心的东西不多，你懂吗？所以在过去很多的佛陀的时候，很多佛陀那个时代，有很多的修行者只听佛说法就证果，因为他安。安不是说明显，那就是他内心里面已经身心安住于佛所说法，欢喜信受，不起杂念，一心归命。所以在一心归命的时候，就依着法行，依着法思维，就依这样而得证。所以你说闻法有没有作用？在佛陀那时候，有的人定都还没修，就因为听法舍离无意，舍离无意就起什么？舍离细论心，舍离细论心不是舍离动荡不安的心吗？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修行一直修不下去，就是说因为他有太多敌人没有解决，他这里也留一个漏洞，六六六，那一打坐的时候全部都跑出来，因为从来没有交代过，连那个很简单的道理只要好好思维过决定下来的东西就再生就无力的啦。如果你对这个过失对这种妄想已经看得很清楚，他会偶尔会依着习气跑出来，可是你会怎么样，一甩就甩掉了，因为你很清楚嘛。好，比如说现在你很喜欢吃臭豆腐，可是没想到原来这个臭豆腐是大陆进来的，你们有没有看报纸，大陆进来的臭豆腐是用什么做的，是放在粪便里面，你要不要吃，本来会流口水现在全部吸回去，就光吸口水就饱了，全部吸回来，为什么，从所有的好药心全部不见，本来打坐的时候还在等待会要去买臭豆腐吃，现在都没有，因为我也知道它的过患了，我还是很怀疑，那我有的是掉举心，我以前为什么吃那么多，你不会再去希望它了，懂吗？所以为什么在修行当中很多的观念必须要建立，其实在建立的同时它已经为你的修定建立很巩固的基础，为什么，其他的那种引诱其他烦恼的干扰在你在抉择过程当中已经被你筛选过很多了，现在不过就是越来越维系的，那越来越维系就有时候必须要在你身心安定的时候才能观察出来的，所以说从这里再进一步，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就很粗糙就不做其他的准备，你留下太多漏洞，随时都要干扰你，随时就干扰你，这念口念不下去，打坐打不坐不下去，因为你没有好好去处理那些本来可以透过抉择就可以抉择掉的烦恼，你没有抉择它，所以它依然一直干涉着你，不是吗？太多是这种现象，所以他说为什么心安住于所缘呐、啊？这个在阿含经也都谈到这个，也都有谈到这个，所以。戒法我们就常戒到呢，说戒也是一种依法，不是光只是戒的相外相而已，戒就是在抉择善恶，对不对，那抉择善恶不作恶循于善就是戒，所以他从观念形成具体作为，从里外解跟行，从具体作为跟观念里面巩固，所以他得定了，不是吗，所以戒一定要有很明显的什么叫防非止恶，那真正的戒不但是防非止恶还要成就善，那所以说我们就止持还有什么坐持，坐持就成就善了，是吗，那你这个他的精神才会这样整个具体成就出来，哎，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六十页，是以通达无我真实之慧，断世间系缚根本，遂得解脱。啊，以通达无我的真实智慧啊，断世间系缚根本。这个前面是讲定哦，那这个文接着下来定，你看戒定慧。这个慧一成就以后，它的对世间系缚的根本啊，就能断了。那你看，从一开始八正道，从正见、正思维，正命、正业，这一路上来就是戒的。你看，都是正正正正正，什么叫正？就是不邪，不是不正。那正不正，不是就知见，所以从头到尾就知见主导到最后正念正定。对，八正道也是一脉这样一直相承下来，那所以知见出世间的知见建立，再慢慢成就出世间的慧，具足成就就解脱，那所以从一开始修解脱法不是要到哪时候才开始，从建立出世间智慧的时候，自见出世间慧的开始，其实已经开始离脱世间的系缚就开始，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又可以反转， 一个人修行上的感不感应，也必须从知见，因为知见有就已经发挥作用了。好，我一直跟大家讲，知见建立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作用了。那也就是说，当你不断在修学听闻出世间智慧的同时，可是对世间却是那种懒惰心还是很强固，那你就知道说你这个知见并不必，你并没有发挥撼动烦恼的作用。所以一个光观念哦，我一直在强调，光观念其实就已经有很大的作用。所以光观念出来，就算你烦恼不能马上断除，你对世间的那个期待跟希望心啊，应该会变薄，应该会变薄。如果你嘴巴讲你想研究的，可是你对世间还是有很强而有力的这种希望心和期待，你会发现其实它是已经割开了。所以你因为听闻这个时候，你容易在很多习性会出来。好，我希望大家去检择一下，看看自己。如果你的知见有了，你在生活的很多地方，你发现看到这个事情，你会升起善法思维。你看到无常的事情，你会有一种无常感出来。你看到世间的事情，你经常会从业报的很光的观点会这样转进去。你不会在这里升起很强的羡慕心，看到世间喜乐事升起很强的羡慕心，甚至自己很好药，甚至心趋向它。现在世间苦难的事，你会觉得它是很苦，可是你这个苦会从苦地的角度看。那因为你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你对世间曾经跨爱让你挡住你的东西，你会慢慢觉得它好像那个爱还不能割舍，可是也会有一种心，就是说它好像也不值得我永远信赖，这个心会出来。如果你这样讲说修完完了回去原原本本的原封不动的你，还是一样生活的这样扎扎实实的认认真真的每一样都实实在在的，那就没用了。所以认认真真的就是以每一样都认真执着，样样都把它当真的。其实一般来讲，观念形成了以后，它会有慢慢就会产生作用。如果你的观念真的形成，即便你会发觉说这个执着我还依然在，可是内心里面其实内在它就告诉你，终会归一处，所以它已经慢慢跟你脱离掉。光观念哦，还不要修定，真的观念上它就开始脱离掉。如果你发觉你没有这种感觉，而且以往的烦恼心还是很强，那必须要好重新思考。本身经云啊，若能由闻起正信，当成坚固妙欢喜，慧生愚痴啊，慧生啊愚痴即当无啊，慧出来的时候愚痴就不行。那产生正信啊，当成坚固的妙欢喜。所以一定不是知识，它是一种信念，它是一个活的东西在你心中，正见它是这样的。虽过自若啊，一因理，就是说我拿我的身体来卖，来获得正见，也都合理。那我们现在有没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活法不错，要我卖，那等以后再说，除非我肉很多。顺便捡回，对不起，那是割下来的，不是你捡回来的，整个跟供养手足。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你有没有你做得到做不得到另外一回事啊？是你有没有升起的确合理？我是要让大家去抉择，就是说你觉得为了闻法牺牲生命啊，合不合理？如果你觉得说，如是我闻，啊，他是他，那这个就是你到现在其实对闻法的那个尊重心还没有，就这么现实。为什么要讲这个？如果你实际在修这一生，如果你就想得成就解脱，你必须要这种气魄，因为你正在修的时候，一定会你的烦恼会跟着出来， 磨难会跟着出来，磨难也不一定外来的，就是你内心烦恼过去的习性会出来。也就是说真正积极修的时候，其实是将生命跟他换的，正修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记破所谓的远离魔障啊，就是将身心奉献出去。凡挂碍处就是磨难生处啊，所以我们现在没有磨难，因为魔，因为你还在他家，那我们不用，你好好安心修哦，你就这样修，不要吵，因为我知道你也没出去，你只是在魔宫里面的不同房间修而已，他没有出去，所以他不会干扰你。那你要真正在修行干扰出来的时候，会有很多现象，这种现象往往是由你自己来的。其实也没有什么现象，就是你挂碍什么，你对眷属挂碍就挂碍相出来嘛，因为你就是要舍离他，他才出来啊，不是吗？所以当一个观念没养成，在面对所有修行境界出来，你会有什么犹豫不决，跟他什么，跟你所挂碍住藕断丝连，也就可见你的气魄没有。所以正在修行一开始就慢慢养成怎么样，将身心有一种，因为他也就是远离我所嘛，因为你现在修的就是要成就无我嘛，是不是？你修行就要成就无我，所以在修行过程本身对生命的执着就有一种舍离心了。既然从一开头就是用这种观念，乃至成就这种观念，所以既知道活三宝功德是如此殊胜，就知道说如果果真如此，为了要成就活道，生命割舍，做不做另外一回事，观念是有。所以上次我们不是讲吗，你假如没有养成这种习惯，当你中医生现前的时候，那就关系着你的生死啊。你中医生现前，你一直在求生路啊，求生路的时候，即便有人跟你超度开示，你不听啊，我哪有时间停下来听你说法？我上次不是讲话，像现在有人拿着棍子追你，那经过我们门口，那进来听法。他说你在讲，我下次回来找你算账，你不帮我还叫我进来听法，他就这样想嘛，不是吗？不然现在有一个人追你，都已经说生命都快没了，你还跟我进来听法，这个观念对我们来讲是理所当然，对不对？那不就中阴身轮回也是理所当然，因为你不愿意将，你不觉得文化比生命重要，所以当中阴进现前有人要超度你，说法的价值远比不过你在追逐下一生生命的那种好药心，抵不过了。所以就算有人，很多人为你诵经，我习惯了，就这样啊。问你现在就是啊，我们能不能将生命换作一个追求的佛法的那一份道心？没有，没有，就是这个境，就是也就是说你其实留有太多被烦恼介入的空间嘛。所以你看他这里讲啊，虽过啊，虽卖自肉啊，亦因你。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因为我一直希望透过很现实的东西去再次让大家来检视自己的修行啊。因为这个务实一点呐、啊，闻为破案之明灯，贼所难解哈、哦，殊胜才。这个闻啊是破案的明灯，是我这种殊胜才谁也拿不去，因为这是我的智慧。所以当你拥有这个智慧，你有这个安定，所以因为世间即便败坏，也谁也躲不了我。那是杀痴案的仇人剑，有力的工具，要杀什么？这个愚痴暗遁的最主要的剑，教士方便的圣伴侣。一切伴侣啊，总是因某种因缘而结为伴侣，这个伴侣会有生命，会有结生，有某种因缘生，某种因缘灭啊。所以有时候伴侣变成恶伴侣，有时候伴侣变成冤亲债主，好，可是多闻是引导你的 正伴侣，真正利益你，虽贫不弃是亲友。这种亲友啊，不会因为你有什么样因缘而放弃你。多闻所得的功德，是不因你的身份，不因你的变化，多闻生的智慧，多闻产生的功德，这个功德始终是你的眷属，跑不掉，对不对？所以这才是我们的皈依处啊。其他世间伴侣，就算他对我多情多义，如果他无常来的又能如何？所以我不是讲说，当我们观察无常越深刻的时候，对世间有什么想法？不依赖。那会有什么作用？对任何人的承诺不依赖，就这样，不依赖。为什么？不是不信赖，是不依赖。因为连他自己都不一定守得住，因为他想守可能已经没生命了。所以对一切的承诺叫做尊重，但不依赖。对世间一切事尊重珍惜，不依赖，因为无常。所以那个心情就会出来，在哪个地方利用机会，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一个安顿的地方，安静的地方， 安稳的地方，不知道有一天修行就一天修行，那以后说现在这一天，现在此刻最重要，因为以后不可依赖，所以那个心变成随时就提起来。所以那个无常性有没有很悲观？没有，那变成精进力啊，是啊，当勤精进，慎勿放逸，那就是淡念无常嘛，它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哈。无损啊，无损疗除忧病药，这个药啊不会有反效果，是真实药。我们吃药有时候都有副作用啊，可是这个多闻所产生的智慧，所产生的功德是究竟就是对你来讲没有副作用。吹大醉君胜眷属，这个跟前面那个杀痴暗仇人剑一样啊。护是圣明得珍藏啊，就是说这种是才真正的宝藏。很多宝藏会因为外来的官府啦，很多东西也会长的，会散失掉。可是这个宝藏由声闻由多闻所累积的种种功德藏，是真正的藏，真正不失坏的藏。上流相遇好正品，不是我们现在经常有一个叫经常他说他是上流社会的那一个，他也说他念佛，有时候听到我差点就晕倒。不过他既然会赞叹，也有一份功德，只是实在是有点，不知怎么说哈，就是学佛挂在嘴上哈。上流相遇啊，真正的有品位的人啊，相遇所证的礼叫做多闻，所以这才是最珍贵的礼品啊。世间的礼品比不过多闻所建立对你的真这份无上的礼品，给你最尊贵，让你能真实受用的多闻。众中晕尽所哀乐啊，众中的这些这个英俊啊，其实这里英俊啊，不是应该不是讲容貌，是那个俊才啊，这贤德有智慧的人，这些聪明智慧多贤德人啊，所耗耀的就是多闻。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因为让你知道多闻的殊胜，你才能多闻。那看得清楚，这个多闻心才会升起来。所以假如有人因为能为你说法得到解脱，再远再困苦也都必须要，因为你困苦也不过是这一辈子啊，你这样没有得到的话，你下次还不是再重来，生生世世依然在那里轮回不已。所以闻法啊，要有那一份积极恳切，最主要你能看清楚它的价值。那这个当然，我想这个道理比较浅显，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哈。又云：闻后以修为心要， 少功即脱生死尘。这个闻后啊，以修为心要，其实就是闻了以后就是为了修。那闻就是为修，修就是要成就闻所得的那个意义，要成就它。所以整个修行，整个听闻，不是听闻就是一条为自己找寻一条，因为多闻成有提出它的价值，一个闻法一定会提出一个你要到的目标。那我们现在闻了以后，如果你认为果真它有意义，你不会不想修。所以当你听闻法完了以后，应该会对法产生一个好要，应该会升起什么精进心，想假如能现在就成就让我修持，那多好，有这种心。所以以前哦，有这样心，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哦。那时候我觉得这个，我当然我常提出来，在想，不过那个因缘已经那是以前的因缘，因为以前啊，很早以前啊，那出家没多久啊，我们就对佛法有一个稍微的一个体会。那我就所以有这样的体会，就相对来讲就会了解他这里在谈的。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就是比较对佛法的一个观念的一个认识完了以后，你会有一种想修的好药性会出来。所以你不会说我、哦、懂了啊，懂了就算了。你那时候很想摒除外缘，又很强的心，很想摒除外缘，将心就安住在你所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法义上，会这样。可是发觉原来很多外面的事缘、啊、会障碍你。那这个时候在行住坐卧、啊、因为你功夫不成，所以行住坐卧障碍很多，所以在行住坐卧当中经常念头守不住就投进去了，就是恢复到以平常的习惯。因为我们这样像我们这样生活，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桌子就桌子，我们活得很踏实。我讲的很踏实就执着的很完整，执着的很完整，连一点观都没有，一点正念都很少的，所以我们活得很踏实。那我们在观的时候会保持对境界观，可是一段一下不注意就又活得很就进去了。我所谓进去就是又失去正念，又融进去了，觉得就跟以前一样了。所以要始终在那里推脱，化解上力道提不来，那这个身心就有一种很强很强，想要舍离，要把什么事情舍离。那个心我这我知道，假如你的观念一旦观念有了，应该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这里面谈的我们就知道的确是如此啊。他很想去完整它，因为你知道它是你的皈依处，它是你的生死皈依处。那你起这个心念的时候，你会想完全投入，那个心会很强。所以我不是常讲说，就有一份好像我们只是在观念上了解一些维系的道理，因此我们知道修学佛法的价值。那既然它有价值，就很有心想要去取得，就觉得这一条路才是你要走的路，因此你就会觉得在世间滚动啊，总有一份内在的心啊在呼唤你回家，就是这个心会出来，就是这种心哦。你可能还在烦恼贪嗔痴什么都有，可是你会觉得它不对，你很清楚它不究竟，所以即便在做很多事一段时间，你就会觉得不对，应该这个才是，始终到最后一定要回到这个地方才是。所以我想说刚才讲的那个道理，其实就是也是基于这种感觉啊，它就会产生的。所以闻跟修它是连在一块的，如果你闻而不修，那你那个闻就很怪。在我来讲，怎么会闻出不想修的东西出来？ 所以讲课的人会讲到他讲完他不修，因为你不想修，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知道的文完了，因为他的价值所在嘛，价值所在，既然已经你已经确认他有价值，你为什么你不想取那个价值？所以文以修为要啊，只要少功就能脱生死尘，因为一条佛法的广大功德啊，其实只要修到一段就能解脱。当然对我们来讲那不是少功，那很多功，不过可见佛法广大，少功就能解脱。那我们不了不是少解脱，不谈到那么多，就从知见多闻所建立的那一份依止心啊，其实发挥的功德力很大。我不晓得你能不能体会，它真的是功德力很大。就在你听闻佛法产生的那种出离心啊，我告诉你，这个功德真的是很大，因为这是众生很难升起的。你既然在出离对一切世间法的染污的那种执着心，有一种强而立的那种欢喜心、好药心，想要出离，这就出家心了。这就出家人的基本戒体，这才是真本戒体。出离是出声闻戒的基本戒体，那由这个出离的心建立持声闻戒，戒就活起来。所以不要轻看，你竟然在多闻以后产生那一份强而有力的那种要依教奉行的欢喜心啊！哦，那个老实讲，真的是恭喜啊！因为他可能已经胜过你以前琐琐碎碎这样修，可能已经超越了，很超越。有的人依然在世间里面滚动着，做很多善事，可是都是跟世间有漏的东西相应。好不容易你今天在内心里面升起出离的这个道心，这个道心已经胜过你在这种有为造作的这些染污的东西。你看，光这个念头，你就绕回本了。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大家不妨去思考它的意义。在我来讲，我认为它的确是具足很殊胜、很殊胜、不可言说的这种功德。相对于你还在世间长劫轮回来讲，能建立由多闻而建立这个出离心、菩提心，那真的是殊胜。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明天再开始哈。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